策大师的绕佛念，善导大师的立念坐念，配合大家的身体情形，恐怕大家难以持续。七天念佛，为什么打佛七念七天呢？因为下根人他的持续力只有七天，再多了的话就持续不住了。大家七天念佛都很好，念的都很好，都还能持续得住。根据圆觉经上讲，修行修奢摩他、三摩薄提、禅那，上根立志的人可以修120天持续，中根人可以维持100天，下根人可能维持80天，并不是经年累月的都能维持，那除非大菩萨，一般凡夫众生办不到。念佛法门也是一样，上根人可能维持100天，100天修行是修波州三昧，100天当中要不坐不眠，100天不睡觉，不但不睡觉，连坐都不能坐。所以自古来有很少几位老祖是修过波州三昧，一般人修不到的。中根人念佛可以七七，就是49天，49天能维持下来，那就很不错，可以说是很不得了的。我们念佛7天，大家就感觉精疲力尽，要连续七七49天，你想就可以知道了。不是说叫你悠悠荡荡混49天，你要勇猛精进49天。下根人一般的都只能7天念佛可以持续，这7天当中根据弥陀要解说，要分上根下根，上根人1天2天就可得一心不乱，下根人7天也可以得一心不乱。上根人可以维持7天一心不乱，下根人可维持1天2天3天一心不乱。重点在求一心不乱，不求其他。你要求到一心不乱，释迦牟尼佛不会打妄语，阿弥陀佛也不会有虚愿，你一定往生。7天念佛，不知道大家进步怎么样。今天是圆满的一天，希望大家精进努力。第7天最后一天了，跟大家讲几句家常话。各位回去就过年了，过年不要忘了往生，求往生西方。过年放一期间正好求往生修功德，所以希望大家要发大慈悲心，过年期间不要太贪口腹，就算不能完全戒掉肉食，一定要有慈悲心，不要贪，不要太贪着口腹，任意伤身，那对于往生极乐世界是一个很大的阻力。我感觉畜生实在太可怜，人类过年畜生受浩劫，比我们遇到战争人类惨死那个情形还要严重，所以大家应该起慈悲心，不要杀，纵然不能断肉，也应该戒口腹，尽量少吃。各位不想一想，菜市场里的畜生瞪着眼等死，凡到菜市场的人类没有一个怀慈悲心的，看见关在笼子里那些鸡呀鸭呀，没有一个人怜悯，看不见人类有一点点怜悯的眼光，每个人都是贪婪的眼光，挑瘦拣肥。你想 牙齿那些鸡是我们的话，人家看见我们要死了，不怜悯我们，不同情我们，反而嫌我们肥，嫌我们瘦，可口不可口，我们作何感想？假如说这个笼子里的鸡鸭是我的孩子，在笼子里瞪着眼等死，所有的人类没有怜悯的，都是贪婪的，贪口腹的，你想我作何感想？所以希望大家回去过年，虽然吃好东西，不要太贪口腹，纵然不能素食，也不可太贪，经常念佛替畜生回向，愿他们尽可以报身往生极乐国，这样你的功德无量，往生也就是最大的增上缘了。希望大家千万能做到这一点。现在开始念佛。74年第三期第一篇，万象俱寂，一觉长灵。大家来打佛七，首先你要知道打佛七的目的是要到什么程度。经上说，善男子善女人持念阿弥陀佛名号，若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，即得往生。所以大家打佛七，七天用功所求的不过是持念佛名一心不乱。要想达到这个目的，第一个，大家心不要慌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忙乱，心安以后造笼，念佛才能用功夫。或者有人会问说，你所说的一心不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？惭愧得很，我本人也是一个生死凡夫，我也没念到一心不乱。所谓我也是路上行人欲断魂呐、我也是正在修行。不过我今天透露一点点消息给大家，以便使大家这七天用功标心有处，不至于盲修瞎练。一心不乱的情形，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好比这个房间里一点东西没有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可是房间里亮得很，亮着电灯，虽然是一点东西没有，一尘不染，可是那里面照得毫发毕现。虽然是光亮照得毫发毕现，可是一点东西没有，一尘不染。所谓你念佛的时候，你的心要一相不生，一点相没有，没有我相，没有人相，没有男相，没有女相，没有事相，没有非相，没有善相，没有恶相，这叫万象俱寂。可是念佛心一觉常照，唯有念佛心孤零零，遍照一切。所谓一念不生，觉性不灭，就是那个情景。那个情景就是叫做一心不乱，那个情景也叫念佛三昧。一切佛一切菩萨都是从这里成佛的，所谓这就是一念不生般若生。释迦牟尼佛在贤护经上 告诉华佗和菩萨，我在无量劫以前遇到一尊佛叫燃灯佛，燃灯佛向我说念佛三昧，我听了以后信解受持，经过无量劫以后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们就知道，根据经上说，释迦牟尼佛也是以念佛三昧成佛的。不要说释迦牟尼佛，一切佛皆从念佛三昧成佛。那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不念佛便不得成佛，念菩萨不得成佛，念缘觉、念声闻不得成佛，念天、念人、念修罗皆不得成佛，唯有念佛才成佛。所以经上说，心念佛时，心即是佛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希望大家七天把这里用功，不仅这七天是如此用功，你回去以后只要一念佛就往这里用功，念到你的心空空洞洞，一物皆无，可是里面照的毫发毕现，虽然是毫发毕现，却一物皆无。往这里用功，千万不可助心生想，助心生想也不得成就。一物皆无的时候就是无量寿，一觉长明照得毫发毕现的时候就是无量光。所以大家镇住目标往这里用功，不要盲修瞎练。我们都是在生死路上，看谁走得快，看谁先到目的地。我看有很多人眼睛乱看，他不知道念佛的目的，也不知道念佛的方法，眼睛乱看，心中处处染浊，怎么能做到这个地步呢？我告诉大家一个方便，你设耳谛听自己的佛号，听得越用心越清楚越好，你只要能听清楚自己的佛号，那自然万象俱寂，因为你听得清楚，那就是一觉长明。不过这里边要有三种因缘成就，没有这三种因缘，你不可能自己设耳谛听自己的佛号。哪三种因缘呢？第一个是信，要起坚决信心，没有丝毫的疑，你要发生丝毫疑问，举这个就十万亿佛土了，越走越偏差。第二个是愿，愿见阿弥陀佛，愿生西方，愿心越切越好，自然也是万象俱寂，一觉长明。第三个就是力行，持念阿弥陀佛名号，就照我说的那个办法，设耳谛听自己的佛号，自然能达到这个地步。这是论修不论解，你只要是真心修行就可办到。这个不论你学问高低，也不论你知解的深浅，只要你肯真信切愿持佛名号就可办到。如果你要是动你的知解，动你的学问，那完全是所知障，障住你不得受用。同时心中也不可乱想，想这个想那个，想一切的东西，一切的事物，那叫烦恼障，也障住你不得这个地步。你如果能服下烦恼障、所知障，这个地步就很容易做到。大家不相信试试看。念佛法门方便就在这地方，你只要用功少分就可得到，不同于其他法门。你只要一用功就得到了，好比你照镜子一样，你只要一对镜子就照出你影子来， 这是念佛法门和其他法门不同的地方，比其他法门方便的地方。在七天念佛，以你的佛号音声摄你的耳根，渐渐用功，渐渐受用。我们现在就试一试用功念佛，念到万象俱寂，一觉常理。现在开始念佛。观心性，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念佛的法门。念佛法门根据华严宗五祖宗密大师他立了四项法门：持名念佛、观相念佛、观想念佛和实相念佛。在这四种法门里头，一般人似乎轻视持名念佛，他认为观想念佛、实相念佛很高，唯独认为持名念佛好像境界很低。我们不要从解的方面去发表立论，希望你们实际修行修行看，究竟是哪一个法门得受用。持名念佛最高、最深、最方便。我们今天就讲一点这个道理。大家不要只从解上会，要从修上切实去体验。等你一天得到受用的话，你就会感佛恩不尽的。四种念佛讲起来都是以观的方便而入止，所谓止观。止观法门，修止必入观，修观必入止，所谓止观双运。四种念佛法门就是以观的方便而入止。谈到观有两种，一种是缘观，借外缘的因缘而起观，就是所谓至心一处，也就是所谓住心一缘，一个境一个缘。还有一种观，直观心性。直观心性怎么观呢？这个比较深了，因为一切法无相。大家都知道，无相就是实相。观一切法无相，无相是你的心性，所以直观心性。这心性怎么观呢？无相法怎么观呢？以无住心与无相法相应，叫做止观心性。要点在你的心一切不住，就是止观心性。心要是不住的话，自然法无相。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华严经说一切唯心造呢，所以修行要领在修心，不在修法。我们回头再讲那四种念佛。观相念佛是缘观，借相的因缘而止心一处。观想出于十六观经，不可胡观乱想。你如果不根据十六观经去修观想，那便叫妄想，不叫观想了。虚妄的观，放光啦、观莲花啦、观其他的，那都是妄想。你要知道，那么观的话，魔都可现给你看。所以观想念佛也是圆观。再讲实相念佛，实相念佛是直观心性，不假因缘， 可是大家知道，十相念佛有几个修的呢？自古以来几乎没听到说过，好像莲宗初祖都没修过十相念佛。我们勉强可以说，初祖慧远大师似乎是做这个功夫，那也不敢硬性说。为什么说他似乎修的十相念佛呢？因为初祖修的是专思吉祥，所以近乎十相念佛。那么为什么说又不敢硬性说呢？他自己说过三次见佛嘛。所以说这四种念佛当中，观相观想皆是圆观，同时还不好修，非上根立志的人不行。实相直观心性，非上根立志的人不能修。至于持名念佛，它是圆摄圆观和直观心性，大家都知道心中细住一声佛号，当时起圆观，至心于处，至心于一声佛号之上是圆观，可是它也是直观心性，这不可从解上去会。你下苦功夫去修行持名念佛，慢慢你就知道了。或者有人说，你不是刚才说过直观心性是心无住啊，持名念佛有住啊，你怎么说直观心性呢？那你是从解上会，你没有实际去念，没实际去修啊。持名念佛可以摄下根人中根人，当然不离圆观，同时它也可摄上根人，那就是直观心性。你念佛久了就知道，持念佛名心无住，以无住心会无相佛，那是持名念佛的境界。怎么知道持名念佛心无住呢？比如说你摄耳谛听，一声一声佛号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久了你就知道心无住。如果住于第一声佛号，第二声佛号就听不清，第二声佛号还听得清楚，当然不住第一声佛号。如果住了第二声佛号，第三声佛号就听不清楚，句句佛号皆听得清楚，那告诉你心无住于佛号，心既不住，佛乃无相。你不相信，你念一声佛号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只要听得清楚的时候，没有我相，心住我相听不清，没有人相，心住人相也听不清，没有众生相受者相，要住相就听不清，我人众受相没有，哪有有相佛呢？那就是以无住心会无相佛。念佛法门持名念佛，不但是第一声佛号不住，乃至阿弥陀佛四字都不住，怎么知道呢？要住了阿听不清弥，住了弥听不清陀，住了陀听不清佛，阿弥陀佛四字皆听清了，那就说四字接不住。怎么叫住呢？如果你念佛忘了，一时忘记念佛，你观察好了，你的心一定住往别处，有所着了，不是住于是就住于非，一定有所住。如果你佛号听得清楚，念得明白，一定心无所住。各位可以自己试一下。所以持名念佛，心不住于我，也不住于法，也不住于不住，心不住于我法，一心寂寂，也不住于不住，一心心性，一切不住，所以一念清净一念佛，念念清净念念佛，这就是持名念佛直念心性的要点。 这个境界我们要是光从解上去会没有用，你如果肯下功夫，你自己可以会的。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高深理论很多，不是那一回事。你如果真心念佛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如果你能够得到这一点受用，应该深感佛恩，善报佛恩。如何报佛恩呢？劝一切众生皆念佛，持名念佛。所以我们归结起来说，宗密大师立的观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持名念佛、实相念佛，以持名念佛最圆融、最高深。所谓三根普被是持名念佛，其余的观相、观想、实相不可能三根普被。所以大家要想会念佛的味道，自己去尝试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念佛，体会体会这味道。三篇，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。今天跟大家讲一件事情。前几天有一位居士跟我谈起来，我发觉他所谈的有偏差。可能各位当中也有这种情形，所以今天特别提出来跟大家讲。各位打坐要静坐念佛，心念心经清楚明白，那个境界就叫一念不起，一点杂念没有。可是常觉不昧，自己觉性高照，好比将军临阵作战一样，一点杂念不敢生，自己提高警觉，一点也不放松，那是打坐念佛的境界。年长越久，自然得到好处，得到利益。要点就在你把佛号心里念得清楚，心里听得明白，自然可以做到。如果你有一点杂念，就念不清，也就听不明。如果一点点放松，稍微一打昏沉，心就散了。可是那位居士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我不是那种修法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修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是观空。”恐怕在座各位也有修观空的。观空固然也是修行法门，但要观得对呀、要观得对了，跟我刚才讲的是一样。我说你怎么观呢？他说我观得心空空洞洞的，什么都没有，一点念头不起。我说那你修错了。怎么知道修错了呢？你能观的心里空空洞洞，空空洞洞被你观出来了，怎么能叫空呢？你相信空能观出来吗？那你是观有啊。你把空当成心所法了，当成一种境界了，那就完全错了。我说你观的心里一念不生，你怎么知道一念不生呢？知道一念不生的那个知，不是念是什么， 他说，那么说起来观空不对吗？我说，观空是一个对的法门，不是那么观。怎么叫观空呢？佛在经上说，不起诸见叫观空，心无所住叫观空，一切见不生就是观空境界。因为什么呢？法要从心上会，一切为心造，不可从法上会。心不住于有，有空；心不住于空，空也空；心不住于不住，不住也空。这才叫毕竟空。一切为事所现，法本没有，你怎么能观呢？不见于有，有则空；不见于空，空也空；不见不见，不见也空。这个叫观空法门。不是有个空被你观，有个空被你观的话，那空是有，怎么会是空呢？我说，你修错了，你落入无记。他说，无记也不错啊，难道说无记不对吗？哎，我说，在三性里边，善性、恶性、无记性，最坏的是无记。宁肯落入恶性受恶报，不落入无记。你怎么能说无记不坏呢？这就是他错会修行法门了。他又说啊，难道说无忌比恶还坏吗？我说当然是，善忌善报，恶忌恶报。无忌是不忌善也不忌恶，因为心中生恶，当也能生善。生恶的时候不过是恶大善小，就是无忌就不同，他不生恶，可是也不生善。因为他不生善的缘故，永不成佛，必下八比地狱。他如果不放弃无忌思想的话，他没有出地狱的时期。如果是他有一天要出地狱了，一定放弃无忌，起善念才行。所以大家修行千万不要堕入这个法门，那你一定堕入。我提醒他说，你还年轻，赶紧回头重新修行，要不然必然堕落。因为你的心造法嘛，以此心必造此法。修观空是对的，要心无所住，不起我见。照佛所说，信受佛语，依教奉行，还没有错。不是说观什么都没有，那你是自己骗自己。他又跟我提出，他举六祖的不思善不思恶，他说，哎，六祖不是说过不思善不思恶啊？我说，不思善不思恶也不是照你那个观法，心不住于善叫不思善，住于善必落果报。心不住一恶叫不思恶，心住一恶必落果报。所以六祖说不思善不思恶，心不执着于善见，不堕善报，不堕果报；心不执着于恶见，不堕果报；心不住于善恶的话，心不染善恶叫知；不见善不见恶的时候叫作见。如果心和眼不染善恶诸法，知善恶诸法皆空，这个叫开佛之见。我说，你不思善，你孝不孝你父母啊？要是孝你父母，你是思善；忠不忠于国家，要忠，是思善。如果不忠不孝，岂是学佛的人？你要是不思善不思恶是个白痴，要思善思恶是凡夫。我说，你不知道佛法里 思党念求假，求善求恶叫思善思恶。这个要点在心无所住不生诸见啊，并不是不知不解叫做不思善不思恶。那佛知苦断集知不知啊？佛修道正念知不知啊？你光知道六祖说不思善不思恶，你还记得六祖有一句话，一念断就是死吧。你要是修观空法门，一切不念，当然不念不失，不念不失怎么成六度？当然不念持戒，不念忍辱，不念精进，不念禅定。你要知道佛法是念不失不住不失相，念持戒不住持戒相，念忍辱精进禅定不住忍辱精进禅定相，这才能断一切恶修一切功德。他说如果照你这个观空，照你这个一念不起什么都不念，你能不能消业障啊？当然不能消业障。你能不能修功德？当然不能修功德。不能消业障，不能修功德，你怎么能够成佛呢？文殊师利问维摩诘大师说，何法不生，何法不灭？维摩诘告诉他，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。不善就是恶，恶法不生，善法不灭。连善法都灭了，那怎么能够修佛道呢？不善不生，大家静坐的时候就是一点杂念不起；善法不灭，就是佛号不断。我说不善不生，佛叫你诸恶不作；善法不灭，佛才告诉你众善奉行。这个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都从自尽其意生。自尽其意，假名叫佛。大家要记住，静坐的时候要自尽其意。怎么自尽其意呢？乱念不生。虽然乱念不生，可是佛号不断。这样一切不住叫无所着等正觉。我们学佛就学的这个法门，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偏差。要记住学佛是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，这样才能自度，才能度人。希望大家在静坐的时候就往这地方用功，千万不要偏空，不要观空。那个观空观的毫无因果，那叫外道，无因果外道，不可这么修。大家注意到，提出来给大家参考。现在开始念佛。念佛的人心要注意到平，所谓心平就是心清净，心清净就是心无所住。乐的时候心要平，不忘念佛；苦的时候心要平，不忘念佛。大家要注意到，乐的时候要不忘一个舍字，苦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忍字。苦乐是平常的事，凡圣皆要圣。不要说是凡夫， 圣人也有苦乐。所谓圣人者，乐的时候他能舍，苦的时候他能忍。所谓凡夫，乐的时候不知道舍，苦的时候不知道忍，喊天呼地。所谓舍，不是叫你不要乐，所谓舍是不贪着的意思。乐的时候来了要不贪着，知道一切事无常，乐一定要过去，要不是无常不会有乐。所谓娑婆世界的乐皆是无常，苦清的时候叫做乐就是了。苦来的时候不要懊恼，你要忍耐。乐是无常的，苦也是无常的，一定要过去。你要是忍耐就是圣贤，不忍耐就是凡夫。于乐能舍，于苦能忍，这样才能念佛。如果你乐的时候起贪着心，就不能念佛；苦的时候起烦恼心，也就不能念佛。所以乐的时候不忘念佛，苦的时候也不忘念佛。念佛的时候心无所住，一念佛心不住于乐则舍，一念佛心不住于苦则能忍。这是念佛的功用。怎么样念佛他才能心无住呢？古德皆提倡至心念至心听，至诚至意的心去念佛，至诚至意的心去听。如果口念耳听，如果心念心听，古德在这方面都有发挥。如果你至心念至心听，自然心无所住，无所住心就清净，心清净就平等，不管乐不管苦，不管忙不管闲，打成一片，皆能念佛。这个法门甚深微妙，虽然说口念耳听，以声摄耳，可是它远离生尘，妙就妙在这个地方。大家一定认为我说的不对，这口念是音声，耳听就是听声尘呢，为什么还说是远离生尘？你如果至心念至心听，不但远离生尘，远离色声香味触法六尘。你要知道怎么叫尘呢？色声香味触法染心称之为尘，取其染意叫做六尘。如果色声香味触法不染心，那叫做六法，不称之为六尘。这六法是法而如是，不是说你心清净就没有色声香味触法，那是断灭见的人所说。怎么叫做六法？怎么叫做六尘呢？染心者是心住于色声香味触法，心住色声香味触法，心就随着色声香味触法转。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讲，如果你看到好看的色，贪着起欢喜心，就随它转；不好看的色起厌恶心，你也随它转，那叫做色尘。如果你看到色，知道它是色，知道这个色是因缘所起，皆无自性，不生好，不生恶，不生憎，不生爱，它是法，法而如是。色如此，声香味触法亦皆如此。大家念佛的时候，如果至心念至心听，一定心无所住。虽然是有色声香味触法，你心无所住的关系， 没有染着，不起分别，不随着他转，直到一切定，一切法皆空。他现是叫法相，不现就是法性，毫无干扰，这个是圣贤之路。大家不要认为学佛了说色声香味触法没有，那你就错了，那你学到外道法去了。色声香味触法随缘而起，你的心无所住，不受其染，不受其转，那叫佛道。心有所住是外道。这个法甚深微妙，念佛法门甚深微妙。如果你心无所住的时候，你念佛，至心念，至心听，听到闻而不闻。怎么说闻而不闻呢？你如果真正着于闻，你心有所住，可是你自己念自己听，心不住佛号。我昨天讲过，心住于第一声，听不到第二声，能一声一声的听得清楚，知道句句为住，那就是闻而不闻，不闻而闻。因为你句句佛号听得清楚，那当然是闻了。闻而不闻的时候叫做止，就是止观之止。不闻而闻称之为观，虽然止虽然观，可是不思议，叫做不思议之观。大家知道以后要念佛看一看是不是如此，不要光听我说。如果你光听我说的话，那是空话，说法甚深，非正莫知。你自己念正道了，你就知道了。至心念、至心听的念佛法门，非是闻会思会的境界，必须假以修会，亲身彻底的去修才能得到。大家要至心念、至心听，听你自己的佛号，你听得清楚明白，一心不乱的时候，这叫做心不为境所转，而能转境。因为他能转境的关系，才有西方极乐世界现前。所以这种念佛叫不思议法门。希望大家能够真信切愿力行，如此妙法门，无上般若蜜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念佛，试试这个至心念、至心听的法门。人苦称心念佛，本来不应该多讲话，因为佛期眼看圆满了，应该叫大家尽量多念佛。不过今天家乡不得不提醒各位，今天晚上开始家乡，希望大家要旱劳人苦，尽量念佛。所谓小苦不忍，大苦难以避免。修行的时候拜佛念佛是小苦，如果不忍，难免将来要受大苦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旱劳人苦，尽量念佛。身体疲劳，心不要疲劳，心不疲劳是叫真精进。大家要记住，念佛心始终不懈，求往生的心始终不懈，求见阿弥陀佛的心始终不懈，那才是精进。如果心不精进， 只有身精进那是假的，唯有心精进才是真精进。要想不发苦，一定要至诚念佛。至诚心要是提起的话，就不感觉疲劳了。如果心不诚，应付故事，那就难免有疲劳的感觉。有疲劳的感觉，那是你自己懈怠，自己要提醒自己。要不怕疲劳，为什么呢？要奋起智慧之剑，突破生死之关。起心念佛就是让你勇猛精进。或者有人说，你讲至诚心念佛，这是老生常谈了。我们也知道至诚心一起就不感觉疲劳。我早就知道了，不劳你再说。那倒不一定，因为你过去所听过的诚不过是世间之法，和佛法不同。佛法说的诚不是那么浅显。你如果知道佛法的诚，你就可以得到受用。所谓诚，要严持三规五戒就成。如果没有诚心，不能持三规五戒。你如果严格的行十善，四无量心，一定是诚。如果没有诚心，不能够行十善，四无量心。如果你要知苦断集，修道正灭，修四谛法，一定要成。如果不成，那你也不知苦，也不断集，也不能修道，也不能正灭。如果要出生死流，修十二因缘法，一定要成。如果不成，不得受用。你如果要修六波罗蜜，一定要诚，没有诚心，不能布施，不能持戒，不能忍辱，不能精进，没有禅定，没有般若，所以一定要诚。修无上菩提，就近佛道，一定要诚。没有诚，不得无上菩提，不得成佛，所以。声闻菩提在成，缘觉菩提在成，菩萨菩提在成，无上佛菩提还是在成。如果你心诚的话，一定没有染浊，不染不杂乱，不染不杂乱就清净。所以清净心就是诚心，心清净则无所住，无所住心就是诚心。无所住是知法不住法，佛在经上所说的知法不住法就是诚心。知法不住，其心必空，无所住，所以空心是诚心。心空可以度一切众生，所以菩提心是诚心。再把它普通一点说起来，礼敬诸佛是诚心，没有诚心不能够礼敬诸佛。称赞如来是诚心，广修供养是诚心，忏悔业障是诚心。如果不成，没有办法忏悔业障。随喜功德是诚心，勤转法轮是诚心，请佛住世是诚心，常随佛学是诚心，恒顺众生还是诚心。没有诚心不能恒顺众生，普皆回向还是诚心。所以说起来，一心不乱不是诚心是什么？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不外诚心就是了。至心念，至心听，那就是诚心。所以说念佛法门不离诚心，不要说念佛法门，任何法门都不离一个诚心。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小瞧诚心两个字。 诚心在佛法讲起来是有很深的意义。这最后三天家乡，大家要汗劳人苦，发起诚心，以至诚恳切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求见阿弥陀佛，自然不感觉疲累了。感觉疲累，那是你退多懈怠。最后三天，我们不应该多讲话，所以现在大家发至诚恳切心念阿弥陀佛，现在开始念佛。学念佛一定计数，不可间断，不于杂修。明天佛期就圆满了，所以今天应该跟大家讲一讲你回到家了如何修学念佛。初学念佛的人千万忌讳散念，那不摄心，念成习惯就难以收拾。所以初学念佛一定要计数，计数念佛，当然你念得不很习惯，而且很费力，正因为费力才摄心，就是因为他费力摄心，念佛才有效。不过计数初念佛的人不要难念珠，难念珠不容易摄心，你把念珠数成习惯了，聊着天也数念珠，光数念珠不念佛，很多人都这样，你检讨检讨你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啊？那你是掉散心，千万改过来。那么不拿念珠怎么计数呢？有两种方法，用指头计，自己一只手五个手指头，五个手指头伸一遍五个，再卷一遍又是五个，这么计数。还有一种方法更好，采取三三四的念法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三声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三声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声，是十声。你屈一个手指头计数，这是十声。这个念法最容易摄心的。这么念佛，计数念佛，念得踏踏实实。你要拿念珠念佛，掉散心一点没福，拿着念珠徒增散乱，念的佛号虚虚浮浮，一点不着力。大家记住，初学念佛要计数，计数不可拿念珠计数。等你调举心浮下了，念佛有点点进步，再拿念珠，它可以帮助你不忘记念佛。初念佛每天念多少佛号要有定数，一开始不可贪多，宁可从少念到多，不可一开始念十万声，念不了念五万声，五万声还念不了念一万声，一万声念不到念五千三千三百两百，这样念佛不好。你要知道，你念佛的时候，你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，你的莲花就增长，你逐渐往下减，它逐渐萎缩。那怎么念呢？开始宁可少， 约计自己的时间。我一天早晨抽几分钟，或者晚上抽几分钟，能念多少佛号？大约的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么念法，一个小时可以念六千声。你不妨刚一开始念，我事情忙，我要上班，时间不够充分，先念五百声。五百声念了，还有充裕的时间，增加一千声。一千声还有充裕的时间，一千五、两千，慢慢增加，逐渐逐渐精进，那你的莲花逐渐逐渐增长。当然是念佛越多越好，所以念佛要多念。念佛不是摄心为贵吗？怎么要多念呢？你念十声八声，那通通不摄心，念三百声五百声，可能有一两声摄心，念三千声五千声，可能有十声二十声摄心。所以要多念，多念自然摄心，它可以种入第八识。比如说你看书一遍记不住，两遍记不住，十遍八遍可能有一点点进步，念上三百遍五百遍一定记住。好比你参加做早晚课，阿弥陀经背不下来，你只管念，跟着念，念上几年以后你一定背下来，就是那个道理，因为它种入第八识。第一个，大家回去念佛要记数念佛，念着你心有一点点调伏了，拿念珠，念珠可以帮助你念佛。怎么叫会帮助你念佛呢？你要不拿念珠，念佛念到十声二十声就忘了，拿着念珠念佛，念上三百声五百声三千声五千声不忘，这是它的好处，也是它的坏处。由于它不忘不用心，很容易掉去。第二个，大家回家去念佛的时候，注意到不可以有间断。所谓不间断，怎么叫做不间断呢？不是叫你一天二十四小时佛号不断叫不间断，规定一天念三千声佛号，再忙我也把它念完，念完这三千声佛号以后再随时记起来，随时就念，那才叫不间断。如果每天规定念三千声佛号，今天念三千，明天忘了，那是间断。每天一定念完这定数的佛号，平时你可以反念不计数是可以的，慢慢慢慢佛号叫它增加，功夫就增进了。再就是注意到回家念佛不于杂修，高了兴念念佛，高了兴诵诵经，高了兴拜拜忏，高了兴又持持咒，这个没有用，你自己找自己的乱，自己找自己麻烦，不见效果。要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你要是拜佛就拜阿弥陀佛，面前不管是什么佛什么菩萨，我拜就拜阿弥陀佛，不可说看看这是释迦牟尼佛我拜释迦牟尼佛，药师佛我拜药师佛，不管是什么佛，我一拜下去就拜阿弥陀佛，身礼阿弥陀佛。口要念的话，不是持持咒了诵诵经了唱唱赞，我一念一开声就是阿弥陀佛，口念阿弥陀佛，心里要是想就想阿弥陀佛。各位不相信，你想一想，如果身口意三业造了恶，你一定堕三恶道，有其因必有其果。身口意三业要行善，一定生人天。 如果你身口意，身离阿弥陀，口念阿弥陀，心想阿弥陀，那你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有其心必造其境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大家拜的时候，不管你面前是什么佛，我就拜阿弥陀。你不知道，念一佛拜一佛，就是念十方佛拜十方佛。因为佛与佛法身没有分别，无分别而自生分别，叫做众生。知道他虽分别而无分别，才是佛。大家记着，佛是没有分别的，不要自生分别。阿弥陀叫无量光，其光无量，哪一尊佛不在里边呢？阿弥陀叫无量寿，其寿无量，哪一尊佛不在里边呢？那是怪你不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方便说就是了。念佛久了，心慢慢慢慢降服了，慢慢慢慢定下来了。念佛的时候真念佛了。初学念佛，你一定嘴巴念佛，心里没有佛。念佛久了，自然而然的口念心也念，功夫越纯，这种现象越明显。那个时候你拿念珠帮助你念佛，念珠有念珠的功德，这样念佛久了，心起解决，你所看的三藏十二部一切言教用不上，佛号一起他们都放下。你不相信，你就念一念试试看，你记得满肚子学问，一点用不上。那么说，我平时看经看教没有用吗？有用，它不过是你走路的拐杖就是。如果有人把拐杖当作路，这个便是愚痴人。你上了路以后，拐杖可以不要了，拐杖不是走路啊，它是帮助你走路。三藏十二部也是如此，帮助你修行就是了，它不是修行。你如果认为三藏十二部就是修行，就是法，那你死于文相。所以古德讲，行其解决，不光念佛法门，一切修行法门皆是如此，行其解决，解决才能行起。得受用不在经文上，是从修行上，从修正上得受用。大家记住这个要点，不可于法修，专拜阿弥陀佛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专想阿弥陀佛，这样修久了以后，你自然得受用。修久你得到受用以后，就不需别人告诉你，你自己就知道的。你要不按这路子修，胡念乱念，恐怕事倍功半，很难得到受用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初念佛不可散念，不摄心，念佛号飘飘浮浮，毫不着力，一定要计数。计数不可用念珠计数，用手指头计，或者用三三四的办法计，就是因为它很麻烦，很不好念才有用的。你感觉好念，那就害你了。不可间断修，每天念多少佛号，一定把它念完，其余的散念随意了。你恐怕佛号念不完，你先从少数开始。我相信任何人再忙，十分钟八分钟能出得出来，你坐在公共汽车上也可把它念完，走路的时候也可念完，吃饭的时候也可念完，叫它不间断。 不可于杂修，拜就拜阿弥陀佛，念就念阿弥陀佛，想就想阿弥陀佛，这样久久用功，自得大受用。现在我们开始行习解决，至诚一心念阿弥陀佛。尽此一报身，往生极乐国。时间过得真快，眼看佛期要圆满了。不过我要提醒大家，佛期开始的时候，谨防大家乱；佛期圆满的时候，谨防大家散。就是说，你的心来打佛期的时候，心不落实，一切情节很陌生，难免大家心要乱，所以告诉大家心要安和。佛期快要结束，快要圆满了，大家难免心情散漫。人在此地打着佛期，可能心已经跑掉了。希望大家切实留神，原始要宗，始终如一，把七天佛期圆满。不要像一列火车，进站的时候慢，出站的时候还是慢。希望大家要努力精进念佛。七天念佛，大家已经种下往生极乐世界的善根。怎么知道呢？有人无心的念一句南无佛，至于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出家，就得阿罗汉道。何况我们至诚恳切念七千佛呢？所以这七千念佛，念阿弥陀佛的种子种下以后，绝不长久，一定将来开花结果。